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19年澳洲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在西澳农村地区做好三件事的修炼体会，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1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住在西澳偏远的乡村城市，距离珀斯450公里。我在2010年年末得法，那时我40岁。刚开始修炼时，我所在城市还有一些其他的同修，但几年后，他们有些离开了这里，有些离开了大法。修炼的最初几年，我参加了一位老学员组织的讲真相活动，他非常积极地安排讲真相活动，我们做了很多。到2016年的时候，当地就只有我一个人修炼了。这时我修炼的前五年很独特、艰难，而且很迷惑。回想起来，我很惊讶我能坚持下来，但我从未想过放弃修炼。这段时间里，我学到了很多，但最主要的是知道了自己必须学法和向内找。我观察到做很多讲真相活动很忙碌，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你在修炼。从我早期的经历来看，我下定决心要以法为师，并坚持每天都学法，而且我也努力地向内找自己的缺点和执着，尽管这是多么的不舒服，这却奠定了我修炼的坚实基础。从2013年到现在，我不得不改变以往讲真相的方式，并走出自己的路。我保留的唯一以前做过的活动，是每年一次为期两天的在当地最大农展会的讲真相摊位。我知道做好三件事的重要性，所以我不能忽视讲真相。但是我如何一个人自己做，以及如何能在没有执着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呢？我试图参与向中国打电话的项目，因为这对一个住在偏远地区的学员似乎是个理想的项目。但我一向使用苹果笔记本电脑，而它与拨打电话的软件不兼容。我曾经因为没有努力克服这个困难而感到内疚，然而我总觉得这个项目并不适合我，而且我觉得因为内疚才做证实大法的事是不在法上的。有一年，我经常到珀斯参加当地的讲真相活动，以及每两周到那里卖一次神运票，但每次都是1000公里的车程。况且我被安排住在奥伯尼这个乡村城市，所以我讲真相的重点应该是这里。我知道我必须讲真相救度众生，但不知该怎么做。我在明慧网上看到许多在中国精进的同修，他们每天出门在街头、市场、公交车站，甚至到小村庄与陌生人讲真相的故事。我渴望像他们一样积极主动，但我感到有些不太对劲儿。这种讲真相的方式在中国有效，但对一个西澳的乡村小镇来说却似乎不太合适。有一段时间，我试图模仿中国的同修们。每当我休假的时候，我就站在镇里的 IGA 超市前面，带着展板和请愿书，并且向人们发传单。我也试着和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每个人讲真相，但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不再这样做了。我对自己停下来感到内疚，对于如何做才是正确的，我感到非常困惑，因为我能感受到当地人把我视为一个宗教狂热分子，或者甚至是一个极端分子。 但同时我也担心我是被自己的执着挡住，认为我应该主动突破它。虽然如此，我总觉得因为担心和内疚而迫使自己继续做下去是不对的，这也是一种执着。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家在中国大陆养成的那种习惯，无论是写文章啊，做什么事情啊，就是要一棍子敲到底，那种作风，那种思想，真的是叫国际社会的人受不了。在西方社会，一个人热衷于体育运动是被接受的，一个人可以非常专注于体育运动，他们可以付钱购买一个专门观看体育运动的电视频道，他们会参加多项运动并参加多个球队，他们会自愿给年轻人当教练或协助他们，他们会热情地支持自己所选择的专业球队。在西方的社会中，这种行为甚至被认为是身心健康的表现。然而，一个专注的人权倡导者，或努力提高社会对某些事情认识的人，人们似乎不太能接受。我知道错误在我，我开始向内找。我讲真相的早期，人们常说我很有热情，但这并不是赞扬我。讲真相的时候，我也不够冷静理性。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如何讲真相，才能使我的朋友、家人和同事不会反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在常人中，人家都把你看得神魂颠倒的，人家都不跟你一般见识，也远离了你。我决定必须停止在朋友和家人面前再谈论这个话题。他们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我的行为和表现才能自然地向他们讲清真相。有时我仍然会抓住机会向人们讲真相，但是现在我很清楚什么时候这样做更好。我现在知道了，我的重点是给我所在地区的陌生人讲真相，否则他们可能永远不知道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对他们讲真相是我的责任，但是如何让他们知道而又不让他们反感呢？我一直认为揭露活摘器官的传单是救度众生的一种工具，于是我从珀斯拿了几箱传单回来，并开始投信箱。我认为这不会令人感到反感，而有缘人就会读这张传单。我发现走路效率低，所以向朋友借了一台小型的摩托车，工作效率大幅提高。在这之后，讲真相的项目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了我的面前。破四大纪元报决定每期都有两个英文页面，编辑问我是否可以每周准备几篇文章供他选择。编辑完成后校对这两页，我很高兴能参与其中，但很长一段时间我怀疑有谁会阅读这些页面呢？但最近有两位华人同修来我镇待了几天，我带他们四处走走时聊到了这个话题。其中一位同修为大纪元销售广告，他向我解释了这两个英文页面的价值。他说这两个页面能向西方企业主展示大纪元报内容的水平。明白了这些后，我更为能够做这件事情而感到荣幸。后来我的工作单位让我去一个比较小的乡村小镇待几天，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我必须让住在这里的那些善良的乡下人知道真相。所以在工作之余，我开车回到我居住的城镇，拿了一箱传单。我开车试图将他们分别发到当地住户的邮箱，但在偏远地区，房屋之间的距离很远，而且大多数的住户都没有路边的邮箱。我意识到我必须使用邮政服务，于是我去了当地的杂货店，并为镇上的每个家庭邮寄了一份传单。 这里大约有450户家庭，花费不到100澳元。在那之后，我想以这种方式向附近所有农业区的居民讲真相。我相信这是师父要我做的事。起初，我会开车到附近的城镇，通过当地的杂货店邮寄传单。我这样做了几个城镇，但后来我得到了一个很明显的提示，我只需要到本地的邮局就可以做这件事了。这需要我在网上操作，购买邮寄的包装袋以及标签，更正规地做这件事情。我掌握了流程，用这种方法，我已经完成了几十个城镇。我预算每月花费大约100澳元，继续做下去，邮寄到更远的城镇。我很高兴自己总能及时得到关于下一个目标城镇的提示。在这些时刻，我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指引。在得知珀斯的一所大学设有孔子学院之后，我做了一个一次性的项目。这所孔子学院在他们的网页上向西澳所有的小学和高中推广自己，所以我搜集了一个包含1000多所学校的数据库，给所有学校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明关于孔子学院的真相。我还能够跟踪这些电子邮件，可以肯定这个项目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我写了一篇关于这个项目的交流文章，在明慧网上发表。最近我被安排负责西澳脸书的任务。当我在脸书上时，一个全球法轮大法的群组里，有人询问关于住在偏远地区的学员如何讲真相的问题。我写了一些评论，讲述了我如何邮寄真相资料到农业区。由于这些评论，后来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有位读了评论的同修决定他也可以在他所在的国家这样做，并向我询问了详情。后来我告诉住在珀斯远郊的一名同修这件事，他决定也应该在他所在地区这样来做。第二件事是，一位为纽约大纪元时报招募工作人员的同修联系了我，他看到了我在脸书上的交流，他询问了我的简历以及我每周什么时间有空。最后他让我与悉尼的英文大纪元时报联系，现在我每周帮他们校对报纸所有的版面。在去年11月份的农业展上，我旁边摊位的一位女士向我询问有关法轮功的事情。她喜欢打坐，并且知道法轮功免费教功。她在当地的一个房产中介公司工作，她问我是否可以下班后每周一次在她公司的一个大房间里教功。我一直希望能有一个练功点，现在终于有了。我对这个安排发自内心的感到高兴。今年九月，我自己买了一辆摩托车，我现在在我所在的城市每周也投放几个小时的信箱。我参与所有这些项目都非常自然，不是因为感到内疚而做的，也没有任何走极端的感觉。这真是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学法中所说的无所求而自得。我想做好三件事并兑现我的誓约，而师父看到了我的愿望。现在我参与了许多项目，我必须非常有条理地安排好他们。在我日常的全职工作、家庭生活、练功、学法和发正念中平衡好。每天有固定的时间学法是很重要的，师父强调了经常学法的重要性。从很早开始，我就对此坚信不疑。我非常严格的每天都学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学法的质量很好。我学法时受到了各种形式的严重干扰。作为一名住在偏远地区的学员，我没有面对面学法的机会，所以我从很早开始就在互联网上与华人同修一起每晚学一讲， 他们用中文阅读，所以我必须集中精力才能跟上他们，并保持正确的段落。在这段时间里，我读法非常认真专注。后来有一些讲英语的同修加入，我们分成了另一个英语学法组。我变得有些自满，因为即使我没有集中注意力，我仍然知道我该读哪个段落。这个小组很快改成了在早上练功和发正念后学法。由于强烈的人的观念，我养成了一些不良的习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重视它。我学法的时候经常分神，强烈的显示心使我在读法的时候会特别强调一些字眼，我的情绪会被其他人读法的声音和风格所激怒。特别是有一位同修每当读到换行时会停顿一下，而读到句号的时候却又不停顿，我想提醒他，所以我读到句号的时候就故意多停一下。后来由于我工作时间的改变，我会读得很快，因为我想在上班前能有一些闲暇的时间。有时我也会被睡魔干扰，有时没轮到我读的时候，我甚至会在互联网上浏览一些其他的东西。有些时候即使我正在大声朗读，还会做白日梦。我甚至养成了学法时盯着时间看和翻看这一讲还剩多少页的坏习惯。另一种干扰形式是，每当我开始学法的时候，一些灵感就会出现。例如我会想到一些我需要对某人说的话，或者对某些事情有了好的主意，或者想到我需要处理的一件日常的事情。我担心自己会记不得，因此感到紧张，所以我会发个短信，写在纸上，或发一封电子邮件。他们似乎是如此好的主意，如果我没有立即记下来，我怕我会忘掉他们。一直到最近，我才开始意识到我对师父和法有多么的不尊重。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要一下子转变你的思想是不容易的，在今后的听课当中，你会慢慢地转变你的思想。2016年，我和另一位波斯同修开始了第二个学法小组，每周六的晚上，我们系统阅读了法轮大法网站上所有1999年以前的法会讲法，我们读30分钟发正念，然后再读15分钟。我们阅读了所有的讲法至少三遍，我们不求快并仔细阅读。有时如果我们中有一个人没有集中注意力，或者是当我们想要更好地理解法所描述的内涵时，我们甚至会重复阅读某个段落。我无法描述这给我带来了多大的益处。刚开始修炼的时候，我只阅读过一遍这些早期的讲法，然后就专注于新的讲法。由于对早期的讲法没有打下坚实的基础，我无法更好地理解正法的内涵。经过三年学习这些早期的讲法，我的理解有所提高，我觉得我正在迎头赶上。虽然我读转法轮的时候仍然会受到干扰，但我现在能意识到，而且也在进步。不久前，一位与我一起学法的同修评论说，我读法已经发生了变化，我听起来像是在理解我阅读的内容，而不仅仅是在念书。实际上，我在阅读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了新的理解。我的学法习惯是有规律和自律的，尽管我的思想可能不是。我最近注意到，我一直渴望在修炼中能感受到巨大的变化。在写这篇交流并回顾我修炼初期的表现时，可以看出我确实是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然而它是慢慢发生的，所以我没注意到。学法和向内找是这些变化的关键。 对于师父所给予我们的人类的感激无法表达，谢谢您师父。我还有许多执着，还有许多事情我不知道如何能处理好，我会用心精进走完最后的路。谢谢各位同修，即使我与你们在这个空间相距遥远，但我知道我们都是在一起的，请帮助指出我的交流不在法上的内容。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2019年澳洲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参加天国乐团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参加天国乐团一晃已有八年了，下面把自己参加乐团和参加香港游行的感悟向师父汇报，并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加入天国乐团感到无比的荣幸。大家都知道，天国乐团是师父亲手创建的。乐团游行队伍最前头的横幅上写着法轮大法，而且我感到师父留给我们的这种用音乐来救人的项目真的是充满着无限的智慧啊。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每天都会接触到很多西方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也有很多与他们交谈的机会。大家知道吗？很大一部分的人都看到过天国乐团，包括在 Katoomba、Eastwood 和 Chatswood 等地的小区游行。我们一身的蓝色古装和演奏的音乐成为了每个节日游行的亮点，人们对天国乐团也都有着非常正面的评价。那么当观众看到了天国乐团，被我们演奏的曲子所震撼，对天国乐团和法轮大法产生好感的时候，这个人不就得救了吗？我们每年大大小小的游行与演出，观众人数众多，那么我们不是给他们提供了了解大法的机会，给他们提供了生命得救的机缘吗？因此，我对能够参加天国乐团感到无比的荣幸，我十分珍惜这个项目，但要使这个项目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前提是我们要提高技术水平，否则如果我们无法达到高水平的演奏而使观众反感，那就等于再把他们往外推了。我认为我们真的要对自己演奏的每个音负责，这也是对众生负责，所以我一直很注重自己的练习与提高。第二部分，参加香港游行，炼丹炉里炼的才是真金。香港可以说是救人的最前线，每次香港游行都有大量的来自大陆的中国人看到我们，所以香港游行真的很重要。特别是在台湾乐团的大多数成员们因为邪恶干扰无法参加时，支持香港的游行活动我们就有着更重大的责任。每年的香港七一活动的人数都是最多的，因为不只是我们，还有很多的常人团体，而身穿蓝色衣服演奏着音乐的我们每次都是最突出的。今年七一香港游行我是临时决定去的，这一次也是我多次参加香港游行最有感悟的一次。今年的七一在星期一，星期五的时候听说乐团队伍80多人，其中只有3个圆号，我心想这怎么能行啊，我的第一反应是要去支持，可是上网一查机票实在太贵了，如果要去就要花光我所有的积蓄，马上我又有了想退缩的想法，还是等我先存点钱吧，反正接下来720香港也有游行。这时我想起了今年5月在纽约听到师父讲法，师父说中国就像那老君的炼丹炉一样熔炼着大法弟子，把那火烧得越旺，就像严酷的考验一样，去人心，去执着，
那当然，这种煎熬是很难受啊。可是炼出的是真金，中共邪党就像那煤炭一样，烧得越红，它好像越来劲儿。等烧完了再看，真金炼出来了。中共邪党它是啥？一吹，噗，灰没了。引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是啊，这个煤炭可不会管你有什么借口，它可是不断的在烧。那么少去一次，就错过了一次救人的机会，错过了一次炼真金的机会。在七月去过香港的同修都知道，那真的就像炼丹炉，一下飞机就感觉到那种扑面而来的炙热，而且感觉会有无数的小微粒型的业力在往皮肤上攻，弄得人很不舒服。我想，这不正是好事吗？不正是在这环境中吃苦，在无形中消除自己的业力，同时做着救度众生的事情吗？这不正是在这环境中去炼真金吗？这种好事上哪去找啊？所有的干扰都是在成就着我们。虽然我们在本地的乐团活动中也在做的这件事情也很好，但我认为参加香港的活动可以使我们在救众生与修炼上收获的更多，发挥的作用更大。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其实我们参加乐团真的不容易。学一门乐器是多难的一件事情啊，要经过多年的日积月累的练习，吃苦受累，才会吹得好。那么既然学会了，就应该让它发挥最大的作用。所以我在星期六的时候做出了决定，去参加七一的游行。第三部分，难行能行，人神一念间。天国乐团在活动前，我们都会集体背诵《论语》。在香港，行进指挥往往会再让我们加一句话，让我们说三遍：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相信所有的各个项目中的同修都在这样说，都在这样做。可是，当在像炼丹炉那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下，说出这八个字，那真的是有着很不一样的感受。就好像突然明白了这几个字背后无限的含义，好像真正明白了我站在这里到底要干什么，我走在人世间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时就感觉那慈悲心一下子就出来了，看着一望无际的人群，就感觉是用神的状态在看人。我在心底里对他们说，一定要救你们。师父说，有一个人说，我从家门出来，我这一路上就像修炼一样，经过的每一步都是困难，每一步都在思考，一直到进场，就像一个修炼过程，看完秀，我就像被圆满了一样。那么也就是说，别小看今天的人类社会，不只是大法弟子在修炼，人也都在其中，他们也在被熔炼着，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遇到的问题，思想的思考，一直到他们的行为，都在摆放自己。引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修炼着自己，那么在游行中更是这样，真的是每一步都在思考，每一步都在提高着自己。特别是在很累的时候，在每一步都很艰难的时候，想想自己是不是还有什么执着心没放下的，是不是在这过程中有什么没做好的，来香港是不是为了成就自己而来，是不是没有时时刻刻保持正念，是不是在飞机上没有好好学法而去看电影了，甚至于是不是总想着游行完去哪儿吃饭喝茶。虽然我们的确不远万里来到香港参加游行，但是呢，最重要的其实是人心。神看人心。师父说，神看问题他是整体看的，立体看的，人只是在表面上看。有的时候大法弟子在我身边，你的一丝一念，你的表现，我根本就不看你的表面，你的行为，我看你真正的那个动机，我看你真正的思想根本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在这个过程中，表面上表现出来的，虽然它是你的行为，你得负责任，但是呢，我还是看你的根本。 引自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游行中的一丝一念都在与邪恶较量着，都在摆放着自己的位置，都在决定着观众听了我们演奏的音乐之后的反应，而这关系到他们能否得救。所以我们游行中走出的每一步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步，而都是至关重要的通往神的道路上的一步。游行结束后，我感觉并不是很累，我觉得这与我当时的心态与正念很有关系。师父说，好坏出自一念，如果他躺在那儿说，哎呀，我不行了，这不行，那不行，那么可能就筋断骨折了，瘫痪了。引自转法轮。因为香港反送中的事件，今年参加游行的人数比以往多，所以等待出发的时间特别长，长时间的站立，刚出发不久就已经感觉脚底板每走一步都很不舒服，腿也没什么力量。在游行中真的很难的时候，真的觉得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们的那一念决定着我们的状态。作为一个神来讲，他是不会有累的感觉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神？有没有在那一刻完全放弃自己的执着心？有没有不去想自己会得到什么，而是完全的为了众生着想，想着我是来救他们来了？我就觉得我这个念头一出，身体一下子就感觉轻松了，两腿也瞬间有力了，踏步也越踏越有劲儿，在保证吹奏效果的同时，也很轻松的就把游行路程走下来了。今年参加纽约法会给我的感觉是，正法已接近人间。虽然现在香港的情况还是很邪恶，但是每当我看到这些邪恶，我就在想，他们都是为了我们而存在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邪恶，才给我们提供了建立威德的机会。正因为这些邪恶还存在着，我们还有机会把没做好的做好。但是我们的修炼时间不多了，那煤炭也越来越少了，能炼出来的金子也越来越少了，给我们救度众生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让我们珍惜能参加天国乐团的缘分，珍惜所有剩下的演出机会，在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道路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吧。交流中如有不当之处，请通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2019年澳洲法会发言稿，题目是《正念源于坚定的信施信法》，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3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下面我跟大家交流一下我得法后的修炼心得体会。一，喜得大法。我是一名2010年12月份得法的大法弟子。得法前的我被当地人称为农村飞出的金凤凰，自己拥有一间招标代理公司，20多岁的我就已经年收入百万，又嫁给一个外国人，算得上让同龄人羡慕的对象。但是表面上一帆风顺的我，却迷失在人世间的大染缸中，花天酒地，经常出入歌厅，挥霍大量金钱买名牌包和手表，带着员工陪客户喝酒，那是经常的事。我母亲是一位大法弟子，平时经常向我弘法，但我都婉言拒绝了。2010年12月份，我在国外坐月子，因家中有月嫂照顾，闲来无事的我每天以看电视打发时间。有一天电视上没有自己喜欢的节目了，打算回房间休息，
忽然看见桌子上放着一本《转法轮》，便心生好奇地拿起书进了房间，想看看书中到底写的是什么，能让我母亲那样的坚信。我一口气看了两讲多，家人担心我的身体让我睡觉。睡梦中我将家中砸得一塌糊涂，跟母亲讲我好像着魔了。随后看见母亲和一位我不认识却让我很安心的人站在我的床边，瞬间从我体内取出一个发着刺眼绿光还尖叫的灵体。我被吓醒了，急步走到客厅跟家人讲述了我的梦。这时感觉身体格外轻松，坐月子时不适的症状全部消失了。学法后我才明白是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得法初期，一次梦中清晰地看到几个没有身体披头散发的恐怖生命朝我飞来，并且还有一双无形的手紧紧掐住我的脖子让我喘不过气来。当时我立刻想起白天所学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中发正念的口诀，就开始不停地念，瞬间脖子被松开了，那些披头散发的恐怖生命被炸毁了，我立刻感到空间场干净明亮。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你练功你得道，而你欠下那么多东西你不还，他可不干，他不会让你练的。但是这也是一个层次中的反应，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不允许再有这个现象存在了，也就是说把这笔债磨过去之后不允许他再来干扰了。因为修炼我们法轮大法修得比较快，层次突破也是比较快的。喜得大法后，我平日除攻读转法轮外还反复攻读各地讲法。我深知得法不易，唯有无条件的同化大法才能更有威德救度世人，走正随时回家的路。现在回想起昔日的我，不禁感叹，若不得法，该是什么结局在等待着我？我以前在常人中养成的名利心、显示心、爱享受的心，太多太多的执着心，都是阻挡我跟师父回家的障碍。所以我必须一直坚定地去除它们，反复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让自己分心去想其他了。思想中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不符合大法标准的一切思想业力及干扰，不让任何生命包括复元神干扰我得法。有时梦中过关，感觉自己没有达到标准，就立刻发正念铲除干扰我同化大法的一切。我就是要让自己脱胎换骨，做师父的实修弟子，同化大法。二，助师正法，讲真相。得法后不久，我加入了新加坡学员们助师正法的行列，向身边及平时遇到的人讲真相，发真相资料。一次外出吃饭时，在地铁口看到一位大法弟子摆放大法被中共迫害的展板，并向行人发真相资料。我很自然地从他手中接过一摞资料发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手指着地铁口斜上方的摄像头跟我说，你是中国来的，要注意安全，如果害怕就别发了。他看我没有动摇，告诉我他明天会去我家附近的地铁发资料，希望我能参加。丈夫担心我的绿卡会受到影响，让我在家练就好了，不要出去冒险。晚上学法，想到如果在国外正式法都走不出来，那在中国就更不可能了。我便拿起电话拨给那位同修，问他明天几点到。丈夫再三阻拦，我却很坚定，心想天上的神还稀罕什么绿卡吗？第二天我们如约而至，布置好展板后， 在大法音乐普渡声中向行人发真相资料。不一会儿看到几个穿警服的人朝我们这个方向走来，心咚咚直跳。我马上意识到是自己的怕心，便发正念清除，心就平和了。又过了一会儿，几个便衣给我们照相，站在离我们不远处监视着我们。我依旧坦然地发着资料，他们的头看不下去了，气呼呼地朝我走来。我满面笑容地将手中最后一张资料递到他手中。后来因为自己公司的需要，丈夫及儿子都随我回国了。我深知这是师父的安排，那里有众多的亲人在等着我去救。刚从国外回来后，我公司的员工发现一向办事圆滑的我变了。我向他们讲真相时，他们说，我们知道大法好，可是毕竟你整天跟政府打交道，你就不担心你的安全吗？我说，大法师父教我们向善，我也没干什么坏事，有什么可怕的？慢慢的，我发现他们有意在远离我，我便把他们聚在一起，诚心地跟他们讲师父为我净化身体的经过，并表示我会坚定地学下去。谢谢你们担心我的安全，为我着想。我以前和现在哪有做得不对，你们可以跟我讲，我会改进的。很快他们就恢复了原来的态度，笑着说，你们师父真厉害，能把你那样的人改变成这样。原来逢年过节，我都会费尽心思地琢磨着送什么东西能让政府官员开心。2011年我啥都不送了，放下一切贪图利益的贪念。2012年我利用逢年过节的机会，带上不是贵重的礼物，抱着跟客户讲清大法真相的想法，给很多高官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我身心的变化让他们对我更增添了一份信任。记得有一次，一位政府主管来我公司，我给他讲大法的真相。开始时他有点躲闪，经过我善意的讲解，他从口袋的驾照中掏出一张大法的护身符卡片，并坦然地告诉我，他家有一位修炼大法的亲戚跟他讲过真相，已经退党了。他知道大法好，一直带着护身符，只是在官场有顾虑，不敢跟人讲。他接着收好护身符，放回了口袋。我发自内心为明真相的他高兴。在装修新办公室时，我向遇到的所有卖建材及装修的工人讲了真相。有一次我去看装修情况，正好发现几个工人往自己的包里装东西，我笑呵呵地朝他们走过去，吓了他们一跳。我只字未提此事，还向他们讲了真相，他们全都接受并做了三退。其中一名工人对大法有兴趣，因他每天外出打工，没有时间看书，我便买了一个 MP3 将师父的讲法装了进去，并耐心地教他使用。装修结束后，我给他结算时，他把买 MP3 的钱给了我，我笑了。随后他说，我以后就管你叫师父啦。我急忙说，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同时不得管传播法轮大法的学员弟子叫做老师大师等，大法的师父只有一个，进门不分先后，都是弟子。有一次我向两名给我家送沙发的工人讲真相，他们表示支持，并且其中一人惊喜地看着我说，在部队时也曾经练过，他们师长就是练法轮功的，还教给他们的军友。他去中南海巡逻时看到很多高官早晨练法轮功。720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以后，慢慢的他就放松了修炼，因家居外地，他复原后在北京打工，一直没有关注大法的消息，也看不到大法的资料。我问他， 你还想学法吗？我送给您一本转法轮怎么样？他激动地接过书，并向我道谢。我深知自己得法太晚，因此我时刻严格要求自己，用大法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每日坚持学法练功，向世人讲清真相，弘扬大法，实修自己，助世正法。三，真修大法，去除名利心并不难。得法前，我为了能赚到更多的钱，发空心思地给各项目单位主管送名表和钱，希望拿到更多的建设项目。修炼后，我决心按照大法的要求，修去名利心，走正经商的路。有一次，客户把已经跟我们公司签约的工程项目，在没有商议解约的情况下给了另外的公司。我公司已经完成了前期的设计招标工作。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做设计招标不赚钱，为的是给做施工项目的招标而做的铺垫。我公司员工在网络上发现，其他招标代理公司发布此项目施工的招标公告，觉得很生气。就这样的事发生了两次。我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坦然地告诉员工，是咱们的不丢，不是咱们的也争不来，搞不好是我欠他们的。过后，项目单位的主管找到我，跟我说这个事，我不仅没有得理不让人，反而体谅他，知道他也为难，有比他大的主管压他。我主动写了一份解除合约的补充协议，化解了冲突。局外人看到我这样的举动，都说我傻到家了，你咋不告他们呀？我笑而不语，因为我要听师父的话。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在个人的利益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这是关键问题。修炼以后，我觉得什么也不如师父的话重要，我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师父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其实把这些利益之心放下也没那么难，我想师父让我放我就放下了，并没有剜心透骨的感觉。后来该单位项目主管打算给我一个新的项目，让我优惠 50% 的招标代理服务费。我谢过了这位主管的好意后拒绝了，我不想在同行间搞恶意竞争，只有走正路才能让公司在社会上长远的经营。其实那个项目几个亿，即使是优惠完也能拿到几十万的代理服务费。两年后，该项目单位主管找我说，希望我们继续帮他们做建设项目代理工作，没有提出让我们给予优惠。他们做了一次招标代理公司比选，在多家公司比选中我们胜出了。去年几十亿的工程项目都给了我公司做，还向其他项目单位推荐我公司。曾经笑我傻的人，现在都开玩笑地说，傻人有傻福呀。通过这件事，我深刻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的法理，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作为一个生意人，我没有因为修炼大法不去搞社会上那些歪门邪道而损失了什么，相反，放下对名利的追求后，只是诚实努力地去经营，反而把生意经营得更好，并让身边的人感受到我们的朴实和善，也证实了大法的美好。四，坚持在营救平台拨打真相电话。来到澳洲后，我参与营救平台的拨打已有3.5年的时间了。通过不断学法，使我更加坚定地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不让任何干扰影响我参与营救平台的电话拨打。 在听到平台同修因各种原因处于平静状态时，我会鼓励同修多学法，归正自己的修炼状态，珍惜救人的机缘。虽然海外修炼大法弟子的人数众多，但大多是不同的族裔，无法用流利的汉语跟国内的公检法人员讲清真相。我们身为海外的华人大法弟子，有责任承担起这一份救人的使命。我体会到每个号码都来之不易，打好每一通电话能够解体邪恶，震慑邪恶，减轻大陆同修被迫害的压力，进而营救出同修。这是我们应该也必须去做好的。通过坚持不懈地拨打营救电话，使中国大陆多个迫害大法弟子严重的地区形势得到改善。参与拨打的我也在拨打的过程中找出了自己的不足，不断地同化大法，并在法中归正，走在随师正法和正实法的路上。师父在经文提醒中说，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在走向圆满的路上，两者缺一不可。做得如何，就是精进与否的修炼状态。社会形势会变化，修炼的要求永远不会改变，因为那是宇宙的标准，是大法的标准。以上是我得法后的心得体会，与同修们交流，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